昨天我们讲了前记者刘虎的故事啊，今天我再想讲另外一位记者的故事。这位记者的名字呢叫做韩福涛，新京报的首席记者。我一说这个名字啊，我估计很多人都会非常熟悉啊。没错，前年七月份啊，震惊全国的油罐车乱象的调查报道就出自于这位韩记者之手。我个人认为啊，这韩记者啊是过去十年中国目前的新闻界里头最牛的调查记者。为什么这么讲呢？你想啊，当时的油罐车乱象里面啊，他一共拍到了两辆油罐车啊混装，就是先装这个煤制油，装完煤制油之后呢，然后又不清洗，直接是装豆油。那么这两辆呢，一个是在河北的三河，一个是在天津，他都拍到了。他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那有关部门就成立调查组啊，人家这个国家级的调查组经过缜密的调查认定啊，在全中国几十万辆油罐车里头，只有韩记者拍的这两辆油罐车存在着混装现象，其他的通通没有混装。那你想想，那这就不得了了，全中国几十万辆油罐车都没有混装，就这两辆混装了，那你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不是拉煤制油还拉啥呀？
啥子吧，糖呀，蜂蜜，还有那个糖蜜。
那是不是像那种大豆油也能拉？
能拉，食用油。
人家韩记者就能够在这大海中间把这全中国唯二两辆油罐车给捞出来，那你想想这水平高不高？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全中国过去十年来最牛的调查记者了。
其实我还一次都没见过，我
他也不上去看吗？
谁上去啊？没人上去，
看也不怕呀，你怕啥？那个看着挺干净，你怕啥？
就是这位韩记者啊，最近又出了一篇比较重要的报道。什么报道呢？他就说啊，在湖北啊襄阳和宜昌那个地方啊，那很多精神病院搞骗保。
我了解的一想是二十多家精神病院，
两千年杀了太年，总不面露面都有了。
按那个人头费的话，他固定一批人，他就有赚的嘛，稳赚不赔。
我可能走到二十几
个，几个
人
犯。六十多个疯癫的。
你说精神病还能那这么听话吗？
先给你两碗药喝嘛，也没有啥的啥检查。
你那这个目的是赚钱，是黑钱。
又不愿意让护工干活，这是让病人干的。
是吧？管着管一天到晚，
现在好多都出不去的，
现在监狱的。
怎么骗保的呢？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啊，他当时接到线报，就说在湖北襄阳那个地方有几十家精神病院，都是最近几年成立的，很多还是民营医院。他呢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正常啊，所以在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襄阳。到了襄阳之后，你发现呢，那个地方那精神病院老好了。你要到那儿去住院的话，不要钱，吃住的不要钱，看病也不要钱。然后呢，你要是给医院介绍病人的话，医院还给你提成。
那不要，
都不要钱。
那住院
都不要，
医药费也不要。
不要钱，只要住三个月以上。
医保吧，长期住的话，可以不吃还是？
那咱能住多长时间？
可以一直。
什么费？你会给免？
医疗费多少年？
对，
能长时间住的。
没错。
你不能在外面这样说啊。其他人随便问你，你就说是要收费的啊！你不要说多少钱，你说我现在没有钱，我欠着了。要说是我们不收的话，人家医保和卫生局都说你。
那400块钱到1000块钱之间啊，这韩记者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啊，他就拿出他自己的法宝卧底，他呢就到医院里头去应聘去了。应聘做什么呢？做护工。护工呢，那个门槛不太高啊，所以他就很顺利的就混到医院里头去了啊。到了医院过程中间，他发现这医院里头存在着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什么秘密呢？首先这医院里头收的很多病人呢都不是真的精神病患者，都假的。你比如说有些人自称到那儿去可以戒酒的话，你想跟精神病有什么关系呢？医院说没事来吧，然后还可以给他伪造病历。
如果你纯粹的戒酒，他是经济了，医保是用了还是不给你报销的。我们可能要酒精所致，有点脑子精神问题，他给你。如果你没对社会有害，或是没产生那个，医保他是不管你的。
你给他写上那个酒精
的
饮品，什么
姓名？对，姓名也是或者那账，这个就是我们不朝网上报，反正家属是也知道。
他进去以后发现那里头啊，实际上很多患者根本就不是精神病患者，就是普通的人，可能把那里当成养老院了。那医院为什么要招这些人呢？医院招这些人的目的啊，是为了骗取那个医保资金。怎么骗呢？这些病人到了医院里头啊，医院就给他们每天写这个治疗费，一天130块钱到200块钱之间。 然后其实呢吃药呢都非常简单，那些民营医院有的呢连 CT 都没有，有的买了个 CT 连个医生都没有，纯粹其实对这些人就没有什么治疗。但是你想想，一天搞了130到200块钱这个治疗费，那一个人一个月的治疗费啊，可能大概就是5000块钱，这5000块钱医保都给报销，一年不就6万吗？
骗保，住院没有收钱，住了500多天，一共是64000多，家属没有出钱嘛，都是他自编自导，这个甚至这个入院签字，我非所谓监护人都没有签过字。
那你一个病人6万，100个病人就是600万呢，那这简直是太好的生意了啊！所以呢，医院里头啊，各种各样的，实际上没有什么精神疾病的人都在那里头接受治疗呢。最可笑的是啊，他说那医院里头其他的护工，还有那看大门的，也都在那医院里住院。
你也在医院住呀？
啊。
你这是为啥在那住呀？
解决呗。
这是干护工，然后也住。
也就是说，平时负责看大门，负责当护工，然后呢，哎，如果有关部门来检查的时候啊，他就变成了住院病人。那么这些病人对于医院来讲就是摇钱树啊，所以医院也舍不得让这些病人出院呢，那怎么办呢？
就是那个点烟，我是没了啥事，现在也是稍微轻微的一点点，一个月了是不是那都得算了，这主要是五天了，他这那个医保好高好保险，
4个月多，4个月7000，主要是进来多出去多，自己不住院了，
那就让这些病人假出院。所谓假出院，就是好像这个出院手续上啊，办的是这些人出院了，其实这些所谓的患者还在医院里待着呢。
他是办出院了，那谁要
来？办出院只是个假象，
他人还是没走。
然后过了几天，比如说7天10天，让他们重新办住院手续。那医保部门呢要检查呀，那医保部门定期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就把这些假出院的病人都给藏起来，然后那些平时是看大门的，还有那个护工，这个时候穿着病号服到那医院里头假装当病人去了。这个报道一出来啊，当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啊，当地医保部门呢就马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对这个医院呢进行调查。要我说啊，实际上我看了那个报道之后，我觉得那个当地的医保部门呢跟这些医院之间可能也有勾兑。为什么呢？你想想啊，这些医保部门要到这些医院去检查，他都是每周固定的时间去。
大家一个点名了。
医保局，吉林区
医保点名的，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在这里常住，住一段时间要出院，最多的一次60个。
60个了。
对，他们点名的时候躲着，直接没出院。
那固定的时间去，那边都演练好了呀，就把那些出院的病人都给藏起来了，看大门的也变成了患者。那我就不太理解了，为什么这些医保部门到这些医院去检查要固定时间呢？你完全可以不固定啊，那给人感觉好像就有一些勾兑，对吧？另外，作为医保部门，你去检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检查啊。我的想法是，一个普通的记者在那儿卧底几天，都能发现这惊天骗保的秘密。那你作为医保部门，国家的一个职能部门，你每个星期都到那儿去检查，为什么发现不了呢？你比如说，你把这个医院的住院单、出院单、病人的这个名字你都拿出来核对，你不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个患者假出院吗？那为什么这些医保部门迟迟都没有发现？我也不理解啊，怎么要等这个有关部门啊调查最终的结果啊，我们才能够有发言权。我今天想讲这个故事是想讲什么？就韩福涛最近几年啊一直在坚持做着各种各样的卧底调查，这个挺了不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国这个新闻界的黄金时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当年赶了一点点尾巴，然后进入到2010年之后啊，全中国的调查记者啊以及调查性报道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急剧的衰落时期。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不也从中央电视台辞职了吗？确确实实没法干了。你可以想象一下，2010年之前焦点访谈还经常有一些负面报道，但是现在呢全都是什么领航、什么亲自部署之类的，是吧？完全做不了了。但是就在这样一片肃杀之中，那么很多调查记者啊都转行了，有的呢就去到企业里做公关了，过去研究这个舆论监督，现在研究怎么防范舆论监督，过去研究怎么做调查报道，现在研究怎么防范调查记者报道。还有一部分呢就转行做了自媒体，是吧？然后就做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等等啊。 坚守在这个岗位上的记者啊，已经非常非常少了。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这韩复涛还在坚持在新京报这样的一个传统媒体里头啊做调查性报道，真的挺了不起的。那么最近几天呢，我看他的过去的朋友啊讲述过这个韩复涛的以往，我呢觉得他的经历啊挺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今天做这期节目就来介绍介绍韩复涛他为什么能够做这件事情。韩复涛呢是安徽利辛人啊，他呢毕业之后啊就在淮北那个地方电视台谋了一份工作，一开始啊他实际上也是临时工，跟我一样，我当时去中央电视台的时候也是临时工啊，没有编制啊。他呢就是因为喜欢新闻就进到了这个淮北电视台，说一个月一开始只有1000多块钱啊，混了几年之后呢终于混上了正式编制，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已经是相当好的一份工作了啊。但是好像在2017年左右2016年左右他就离开了这个淮北电视台，只身来到了北京。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类似于像淮北电视台这样的一个地方性的媒体啊，你要做调查性报道是非常难的。而这个韩复涛啊他就是喜欢做调查报道，他到了北京之后先是去网易做了点短视频，他不喜欢这个嘛，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时候就成立了梨视频。梨视频成立之后呢，他就跑到了梨视频。梨视频这个栏目呢刚开始啊成立的时候还是能做一些调查性报道的。我看 B 站上有一个人叫做是丧心病狂周公子，他当时就讲了，他当时也跳槽到了这个梨视频，而且他跟这个韩复涛成为了搭档，这两个人搭档呢就做了当时常熟同工的调查事件。
早上几点半起来？
晚上10点。
10点
那个
谁
干完谁家吧？
谁干完
谁家？
干
不完
这
怎么
讲？还有时
候那么他就讲了，他说韩复涛怎么就知道这个信息呢？他说韩复涛有很多亲戚，他说他这个亲戚啊遍布全国各个行业，你比如说他常熟这个童工事件，他就有亲戚在这个地方曾经打过工，知道在常熟啊那个服装企业里面啊有很多就是童工。他说他经常做各种各样的卧底啊，他的很多亲戚埋伏在各行各业，所以说他做记者这些年啊把他自己的亲戚啊那些资源都给榨干吃净了。于是呢这哥俩就到了常熟啊，到了常熟之后呢他看那常熟的服装厂，于是呢这韩复涛就决定进工厂去卧底。卧底干什么呢？就在工厂里头就装那个纽扣，装纽扣说一天呢那工作量非常高啊，说有几千个，说老韩进去之后呢非常忙。那你想想那资本家，那人让你进去之后又不知道你是记者是不是，给你安排的工作量是很满的。说这老韩呢完全没有什么时间呢去拍摄，只能在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里头拿着密拍机拍一点这个厂里事情。而这个周公子呢就在外面跟他接应，接应就是每天晚上两个人相约啊在一个厕所旁边啊去接头。这老韩呢把他白天拍的素材交给他，然后呢这周公子呢给他买一点什么外面的东西给他吃，因为那工厂里头实在没什么吃的啊。而有一天这老韩在那跟他交接的时候还一脚踩到那粪坑里头了，结果呢那身上都是屎，然后带着屎又回到那个工厂里头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这调查记者的工作是非常难干的。后来他的媒体报道之后，就这个报道报道之后在全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大家都知道在常熟这么发达的地区有那么多童工在工厂里打工，我看后来有一篇报道讲到了这韩复涛实际上他自己也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内心的煎熬。为什么呢？因为他卧底的过程中间那出现在他影片里头那些人都对他没有戒心，就给他讲了很多这个行业的秘密，但是节目播出之后呢这些人可能就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尽管他们在这个节目中间可能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童工嘛，对不对？报道完之后呢他就没办法在这干了，他自己内心呢其实也挺煎熬的。梨视频这个栏目组啊后来呢因为他本身呢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媒体嘛，搞调查性报道呢不是他们的长项，搞了2年之后呢就搞不下去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老韩呢就从梨视频跳槽到了新京报。据这个周公子讲呢他从梨视频到这个新京报啊他是降薪的，因为梨视频是个市场化媒体嘛，收入挺高的，但是到了新京报呢收入下降了一半，而且他到了新京报一开始啊也只是让他剪短视频，并不让他做调查性报道。 但是他为什么愿意去新京报呢？就是新京报离调查性报道更接近，更有可能做这一行，所以他宁愿降薪都到新京报去做这个新京报的记者。后来呢，新京报那个地方他做了一段时间的短视频之后呢，就转到了这个新京报的社会部。社会部那个地方呢，就更容易做调查性报道，只是他必须从一个视频记者转行做一个文字记者。啊，到了新京报的社会部之后啊，哎，这些年呢，连续做了大量的暗访卧底的报道。你比如说，当年2021年那疫情期间，我还记得啊，那不是当时北京有一个餐厅，他当时就宣传他们那什么蟹肉堡，然后都是新鲜杀的螃蟹，但是有很多消费者说吃完他们那个螃蟹之后啊，就拉肚子，但是又没办法证明是这个餐厅搞的。他当时看完这个信息之后，搜集了很多网上的信息，一排比，觉得高度怀疑这个餐厅有问题。这老韩就拿出他的卧底法宝，就去跟北京一共18家分店一家一家去应聘，到那里去打工啊。因为他常年啊做卧底，什么工种都干过，所以呢，他最终就在那个北京凯德茂那家分店应聘进去了，到那里切菜啊，说一天切400-500斤土豆。然后呢，他说他里面穿一层衣服，外面还得穿一层衣服，几天下来身上都捂成痱子了，夏天的时候啊。但是他拍到了很多关键的视频，比如说土豆都烂了，然后那蟹根本就是死蟹，冒充活蟹，整个这些过程全部拍了下来。那么2021年的8月份的时候，他们新京报呢把这个稿子上报了，初刊了。初刊的当天，他们其实还做了一手准备，就那天派记者就在这些餐厅的门口啊等着，看他们有没有往出扔东西啊。因为他那报纸一出刊，那上午的时候，他们那个餐厅就出来说我们没这事儿，对吧？食品没问题。然后中午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就成立调查组了，然后那餐厅就开始扔各种各样的食材啊，全被他们拍下来了。这种做法就让我想起了当年我们在央视做调查报道时候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那当年我们焦点网南不是有一次就拍那当地啊，那个就是用食粉掺豆粉做假嘛。拍完了之后呢，那我们的当时的记者呢就给当地打电话说，我们中央电视台焦点网南记者啊想到你那个地方去做调查。其实这个时候呢，这记者就是把摄像机就架好了在那村子里头，然后呢就对着这个大喇叭，结果那记者电话打完之后没一会儿，村子里大喇叭就开始喊了，他说大家赶紧注意啊，这个注意之后，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赶紧把你们那东西都收起来啊。这当年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经典画面，就把当地政府跟这个造假的作坊之间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啊，制假贩假的那个状态全部拍了下来。所以新京报当时做的这个调查，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让我回想起来了当年中央电视台啊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过要说这个韩记者啊影响最大的报道啊，那无疑是2024年啊，就是这个油罐车乱象的报道。这个呢 B 站的那个周公子也讲了一些啊他调查的内幕，他讲到其实这个线索啊是来自于这个周公子啊 B 站的一个粉丝。这个粉丝呢大概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他们，告诉给了韩记者之后，就讲说就是有一些全国的油罐车啊，拉完煤制油之后拉这个豆油，但是呢，他没有提特别详细的信息，因为他是业内的人嘛，他也害怕被打击报复嘛。那么作为调查记者的这个选题来讲，这种选题做起来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似有一个线索，但全国各地，你想一想，你要想拍到整个这个过程，那你基本上就是大海捞针。那么在2024年的5月份啊，这韩富涛就自己开着自己的电车，就到了宁夏的宁武。宁夏的宁武那个地方有全国最大的这个煤制油中心，煤制油就是把这个煤啊，经过一系列的裂解啊、压制啊，就生产出一些油品呐、化工制品呐。他为什么到那儿呢？因为那个地方的油罐车先拉完煤制油，然后到全国各地方之后卸完之后才有可能拉豆油嘛，拉食用油嘛，才有可能拍下来嘛。但是你想这个地方他人生地不熟，他就开着自己的电车从北京开到了宁夏的宁武，说前半个月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沮丧，他就跟嘛，就用那种非常笨非常傻的方式来跟。那这边出了一个油罐车，他从宁夏的宁武一直跟到河北，然后又跟到江苏， 跟到江苏之后，他发现那个车又去浙江了，他就不敢跟了，因为他不知道会跟到多远嘛，回程的路太远了，他都是以宁武为核心嘛。还有的车他跟到了河北之后，那车停了好几天也不装，最后没办法呢，他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又回去。后来就是当时给他提供线索那个人，线人呢就跟他说，他说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装，他说有个 APP， 这个 APP 可以查到全国所有的油罐车的即时定位信息。哎，他把这个付费加入了这个 APP 啊，这样的话他跟车不需要一直跟着了，他看着这个油罐车的那个位置，他其实跟汽车过程中间他能找到这辆车就可以了。那么一开始那油罐车休息的时候他才能够去充电，然后呢他自己吃点东西，他怕跟丢车啊，最后他前半个月基本都住在这个汽车里。后来终于到了这个一个多月的下半部分的时候，他终于拍到了一些关键的信息，也就是2024年5月18号拍到了一辆汽车，先是拉完了煤制油，5月21号又在三河市那个地方拉了豆油。他不但拍到了这个汽车进了厂区，然后中间也没有清洗，拉了豆油，而且呢从厂区出来之后那个进货单顶上都写着他拉的就是豆油。后来在5月24号在天津又拍到了一辆汽车，卸完了煤制油之后又去把车开到了中储粮的仓库里头，又拉了豆油35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证据链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非常非常扎实的。所以这篇报道出来之后立刻在全国引起了一场旋风，国家有关部门不开始出来调查吗？调查的结论就是说就这两辆全都被韩记者给发现了。但更重要的是啊，这韩记者在报道中间我觉得还有两点他做得非常好，他并没有简单的拍到这个现象为止，他也在这里头探讨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非常荒唐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市场中间内卷，大家呢都没有利润，如果你不顺便再拉别的这油的话，你这个油罐车拉一趟可能赔钱，那就是因为市场的这种恶性竞争导致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并没有强制性的食用油散装运输的这么一个标准，只有一个推荐标准，这个推荐标准那底下人就不会认真执行嘛。所以当他这个报道出台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就在2024年8月制定了一个就是食用油运输的散装的强制性标准。这个强制性的标准呢、就规定你食用油的油罐车跟其他非食用油的油罐车不能混合使用，甚至包括食用油你在低品食用油和高品食用油之间在运输过程中间也要清洗油罐。应该说韩福涛的这篇报道改变了中国一个行业的管理标准，应功莫大焉呢。所以我就说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也正是因为他这篇报道，他在2025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新闻一等奖，那这是中国记者啊行业中间最高的奖项了，中国记协颁布的啊。但是我看那个周公子啊，在他那个节目里头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我特别受触动。他讲述的是韩福涛帮助一个傻子来申冤的过程。这个所谓的傻子就是一个残障人士，就是他在家乡里头，就是他有一年春节回家听到的同学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个残障人士被冤狱关到监狱里头9年的时间，他听到这个信息之后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开始进行了调查。事情的原委是怎么样的呢？就在他们老家利新有一个村子里头啊，有一个叫李四强的这个人。这李四强啊，这他智力不太好，所以呢他们家很小的时候就把他申请了低保。但是这个李四强呢平时也能干点活，2005年的时候这李四强啊就消失了不见了，他们家人找他一段时间没找到啊，然后也就放弃了，也没有报警。他的哥哥叫李奎星，在2011年的时候突然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发自河北的石家庄一个监狱里头。这封信呢就让他的哥哥啊让他监狱去看看他，他哥一看他弟弟怎么进监狱了呢，于是呢就收起行囊到了河北石家庄那个监狱里头去看，一看果然自己的弟弟残障的弟弟在那监狱里头服刑呢。他哥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关起来呀、他弟弟因为隔着一层玻璃窗他也智力有问题嘛，就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他哥哥就给弟弟送一些吃的啊送一些穿的啊这些东西啊。一直到2016年 他的弟弟刑满释放了，他的哥哥到监狱里接自己的弟弟李四强，才看到了判决书。这个判决书就讲到，他的弟弟啊，在2003年的时候参与了广东汕头的一场抢劫案。他哥就觉得奇怪啊，他弟弟，你想想，他明明这个是一个智障，怎么能去抢别人呢？对吧？别人不抢他就好不错了。那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2007年的时候啊，南京市警方就在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就在这个李四强身上搜到了一张身份证。当时李四强跑到南京去打工去了，这身份证的名字叫刘希文。这刘希文是当时汕头这个抢劫案过程中间的一个案犯。2003年，这刘希文呢，他们几个人在汕头那种搞抢劫，一共八个人呢。抢劫完了之后呢，其他几个人都被抓起来了，刘希文跑了。那么刘希文的身份证怎么出现在了这个李四强身上呢？那就不知道了。那么李四强身上搜到了刘希文的身份证，当时南京市警方就把李四强给抓起来了，给送到了广东汕头。那事后那询问笔录显示啊，那么这李四强一口承认他就是刘希文，而且对犯罪地点、自己的出生年月、籍贯什么的对答如流。那么后来啊，他们在申诉的时候看到这个案卷的时候，这李四强的哥哥都觉得不可思议，说他的弟弟连自己的生日都说不清楚，他怎么能知道刘希文的这个生日呢？那后来他弟弟就讲了，他打他呀，把两颗门牙都打掉了，你要说你自己叫李四强就打你，你必须承认自己叫刘希文。后来在2007年的时候，这李四强就被以刘希文的名义判处了有期徒刑12年，送到了河北省石家庄的监狱里去服刑。他到了石家庄的监狱服刑的时候啊，这监狱的狱警就觉得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判决书上写的刘希文呢，喊刘希文，这李四强不答应。后来呢，就辗转的做工作，发现这个刘希文实际上叫李四强。那狱警就觉得不对啊，就把这信息就给报上去了。报上去以后啊，你别说，人家汕头那边法院还是挺负责的啊，就跑这边来核实。核实完之后呢，还拿着照片找到这个李四强的母亲，当时让他辨认，最后证明这个所谓的刘希文其实真的就是李四强。按道理来讲，这时候应该把这个李四强给放了吗？没有，人家这个汕头市法院出了一个裁决书，说这个李四强啊，他是冒名顶替刘希文参与了抢劫，于是就把这个所有的判决书中间的刘希文的名字全部换成了李四强。李四强又在监狱里头名正言顺的开始服刑，一直到2016年刑满释放。刑满释放回来之后啊，那村子里一听说这2003年在广东汕头那个地方抢劫，大家就觉得奇怪啊，因为他弟弟2003年的时候在村子里啊，没有时间可能去犯罪啊。他哥哥呢也觉得自己的弟弟特别冤枉，于是就找来律师想替自己的弟弟来申诉。这个时候出狱的李四强啊已经身患重病了，肺结核，回家之后的两个月的8月31号他就去世了。据说是临去世之前，律师刚刚给他做完了笔录，他当时还跟他哥哥说，他说你厉害。这之后呢，律师就帮着这个可怜人去申诉，结果呢，人家汕头市的法院就驳回了，说就是他冒名刘希文犯的罪。他哥哥呢，李辉星呢，一个农民呢，也没有多少文化呢，就向当地的法院呢去申诉，申诉了几年都没有效果，直到2021年遇到了这个记者韩富涛。韩富涛看完这个案卷之后啊，他觉得这件事情啊，光靠申诉是没有用的，他于是决定自己去做调查。他怎么调查呢？他就到了南京，找当年抓这个李四强的那个地方。那房东当时找到了，房东找到了之后都不认识他，那当时一无所获啊。后来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是当年刘希文那个案件过程中间的同伙。那当时有8个人一起犯罪嘛，这些人多数也都刑满释放了。他找到了首先一个叫李广的人，对吧？给他看照片，他说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刘希文嘛，而且这个人呢，我们也不认识，也没有参与我们的犯罪，给他写下了证明。但是孤证没有用啊。后来一直到了2022年，有另外一个犯罪分子啊出狱了，哎，他又找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又跟他讲，他说这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也没参与我们的犯罪，参与我们犯罪的就叫刘希文。而这个时候刘希文呢还在家里头逍遥法外呢。拿到了这些证据之后， 这韩富涛就跟李奎星，也就是李四强的哥哥，一起到公安局去举报。公安局呢就紧急出动，把刘锡文给抓起来了，真凶落网。按道理来讲，真凶落网，这个李四强的案件总应该平反昭雪了吧，依然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韩富涛呢就把这个报道写出来了，但是写出来之后呢，这个报道就发不出去。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啊，很多你做完的节目可能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但就是报道不出来。就在万般无奈之下，这韩富涛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这个资料给了自己的媒体同行。于是乎在2023年的2月份，北京青年报率先报道了这件事情，李四强的冤案。北京青年报报道的当天，广东省的高级法院就宣布接受这个案件的申诉。你想想，这就是媒体在中国舆论监督的力量。2024年李四强的申诉案重新进行了审理，审理的结果就是裁定李四强无罪。后来呢，李四强他的亲人被赔偿了234万的国家赔偿。我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特别感慨，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韩富涛这个记者啊，他虽然说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做的是新闻，但实际上他对这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包括这个社会中间的底层的人群呢，他实际上不仅仅是在做新闻，他也帮助他们在改变命运。那个丧心病狂周公子就讲到，他说当年有一段时期，就是申诉没有用，自己的报道又做不出来，他拉着这个李四强的哥哥就到广东汕头那个地方去申诉，一开车开十几个小时。那你说这是他分内的事情吗？显然不是，他可能纯粹出于对这个不幸家庭的同情。讲完这个韩富涛的事情啊，我想最后啊，我想讲几句话。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一个社会中间这种调查性的记者啊，是社会的眼睛。你就比如说韩富涛做的骗保的事件，这骗保的事件骗的是什么？骗的是我们中国每一个人交社保的钱。但是由于这些精神病院利用自己封闭管理，利用精神病相对特殊的这样一种诊疗的标准比较模糊这种情况，大肆的骗取国家的医保。但是这些国家的医保的资金现在原本就非常紧张，如果被这些蛀虫都骗光了的话，那你想想，那不是整个国家将来的医保啊的兑付不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吗？所以啊，调查记者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眼睛，他会发现这个社会运转失灵过程中间的黑暗，同时啊，他也为那个社会中间最弱势的群体，在寻求不到救济途径的时候啊，给他们提供一份可能的这种希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李四强这个冤案如果没有韩富涛长达两年左右孜孜不倦的奔走报道，他们这家的命运可能就此也就这样了。但是正是因为韩富涛他自己这个报道，让一个最终死去六七年的人终于获得了平反昭雪。节目的最后我想说一下，调查记者啊，他们拍摄的过程中间可能看到的往往是这个社会中间的黑暗，但他给予这个社会的往往是光明。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社会啊，总有黑暗和光明。如果我们只能看见一个社会的光明，那么这个社会中间的黑暗将永远是黑暗，没有机会得到改正，而在黑暗中间的人群将永远生活在绝望之中。这就是调查记者在一个社会中间独特的价值吧。我也知道啊，在今天啊，调查记者在中国已经非常稀少了，非常稀缺了。有人说啊，他们比大熊猫还要少，因为中国的大熊猫有人统计啊，还有600多个，但是中国的调查记者可能现在啊，加起来连100个都没有了啊。但是当我看到韩富涛在这个满世界都在追求流量的这个时代，他没有转行，还在坚持在新京报用最传统的方式做着调查性的报道，我个人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他在让整个这个行业里的薪火相传，他不仅仅给调查记者这个行业还有一份尊严，也给整个社会残存了一份希望。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啊，要特别感谢一下韩富涛，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
你想让他买油我也不来
着，你就是送煤机油来着、这边你知道煤机油都干啥的？
没法送，
去过好几次都没见过我。
他也不上去看吗？
谁下去啊？没人下去。
看也不怕呀，你怕啥？那个看着挺干净，你怕啥？
本店老头来四处四级当，你叫我可做做人呀？不要钱，都死了人是一家，那头都跟那几天早死一样。
我了解的乡是20多家级的密云，人口才500多，肯定不和你到处开都是跟我们这儿这个牛肉面馆似的。
关于纯粹的解决，他说经济来，他医保是有呢，他是不给你报销的。我们可能要究竟所致有点那个精神问题，他这个如果你非对社会有害啊，或是没对没产生那个医保，他是不管你的。
那先生，那没有
就是
您现在
什么心理？对，心理是患上的障碍，这个就是我们不朝往上报，反正家属自己知道。
一个比一天一百多，两桶这些嘛，往前170，现在借了，一天130块钱，一个人40块钱，你看上住了50个人，给他开20。
早上几点半起来？
晚上十点。
十点
半睡觉吗？睡觉吗？
睡觉不完，
这怎么讲？还有时候呢，咱们两个人。